谢谢。
啊，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使徒行传》啊，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第38讲啊，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个脱下重担进前直奔啊，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哈，就是《使徒行传》第15章的这个经文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提醒和祝福哈。然后我们相信主他的每一段话都是这样子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哈。那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呢，主要是放在《使徒行传》第15章从23到29节。那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看谁可以方便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
我读吧，
好的。
《使徒行传》15章23到29节，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觐见拜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阿门。
好，也祝那谢谢阿华姊妹帮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之前已经分享了2次哈，就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5章，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书。就这章书呢，我们说就开了一个重要的大会，就是耶路撒冷大会。然后大家呢就去讨论关于福音宣教，特别是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遇见的一些挑战。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面，那么法利赛派的人本来是想拦阻福音的，他们提出说外邦人要受割礼。外邦人要守摩西的律法，但是圣灵引导，包括彼得啊，包括保罗，也包括这个使徒雅各，他们都明确的反对这些错误的主张。然后呢，他们就坚持不需要做这些。然后呢，之后我们会看到，那当时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商定，就写了一封信，就是我们刚才这里读到，说要写给外邦的基督徒，告诉他们，我们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他就先澄清说，之前那几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去的那些人，并不是我们派他们下去的，是他们自己下去的，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的意思。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同心合意拣选了几个人，包括保罗和巴拿巴。还有包括犹大和希拉，他们要来去讲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决定，就是我们坚持认为，保罗他们先前所做的是对的。然后呢，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肩上，但是呢，你们要禁戒偶像禁戒勒死的牲畜和奸淫然后就写了这样一封信。那这封信送到安提阿教会，送到各处的这个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以后，大家都很欢喜，传福音的心智就更坚定。然后到16章，保罗他们就开始了第2次旅行宣教。那我们今天继续从这里面，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从这些经文当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还是像我们以前说的，其实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每一段话其实都有很深的深意，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这些经文的要义全部搞清楚，但是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去关注一些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要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3个要点，一个就是我们看这封信。他们在信里面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为什么他们会说圣灵和我们？就是这句话的说法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然后说我们要脱去的重担是哪些？我们要加增的又是什么？然后这封信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看圣灵和我们，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写信的时候居然说圣灵和我们是这样的定义的，那我们要去看看，要去知道这其中这个主的带领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 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们去看，我们说这里面讲到说圣灵和我们哈，然后那我们要去看，要去思想，就是圣灵和我们，他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应该为什么使徒们他们写信是这样去写？好，包括我们看到，其实15章前面也有讲说，哎，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不分他们我们。那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到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去写信？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意味着说，当时在教会当中，这些基督徒他们非常非常清楚圣灵的意思，他们一定是常常寻求圣灵的带领。如果他们根本不习惯寻求圣灵的带领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说圣灵和我们怎样怎样，对吧？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去说话的。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表明是什么呢？表明他们不是在人的成见当中，也不是按照教条的要求来去做事情，而是说圣灵和我们去做这个决定，我们去写了这封信，我们很有把握，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去看，说当他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特别的感动，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就是圣灵的意思是让我们轻省，是让我们有力量。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一个东西，看见什么？我们看得更深，就是说你去看为什么魔鬼会引动这些法利赛派的人，会引动这些律法主义者跑到安提阿去搅扰，然后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其实一上来也很嚣张，他们直接就反对保罗，反对巴拿巴他们所做的工作，然后提出什么要守摩西律法了，要怎么怎么样子的，就是魔鬼想借着这些东西把基督的教会给捆绑起来，压制下来。那么他们是想把我们真的是困起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封信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不被困住呢？我们是借着信，我们是仰望我们的上帝的时候，然后特别是我们去顺服圣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被困住，反而能不断的突破。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圣灵的旨意是人的成见和臣服的观念无法拦阻的。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人的成见，会遇见各种各样臣服的观念拦阻我们去做福音工作。我们怎么能胜过这些呢？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普及常识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子，你发现你普及常识这些东西作用都不是太大。我不是说没有作用，是作用不够大。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心像使徒他们这样子说，我要知道圣灵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能突破，因为圣灵的旨意是人的成见和臣服的观念无法拦阻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突破力在哪里？我们说突破力不在人的教条，也不在人的筹划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教条来，我们也承认很多的教条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但是，当你要突破的时候，你仅仅把教条拿出来，你是突破不了的。你必须有圣灵的工作，你才能突破。而且，我们唯有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才能突破。而我们在人，如果人想了很多的办法，人有很多的筹划，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能够突破出去。但是，当圣灵做工的时候，那个突破力是人没有办法拦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突破，怎么样突破呢？一定要谦卑在圣灵的面前，一定要不断的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指引我，求圣灵上帝，你告诉我该如何突破。”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常会遇见困境。越是我们想去传福音的时候，仇敌的拦阻，各样的诡计就越多。那么这些诡计，其中有很多是借着所谓的教条，借着所谓的遵行律法，借着所谓的宗教遗传来拦阻我们的。我们要能够突破，一定需要谦卑在圣灵面前。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第三个，我说，我们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去顺服圣灵，然后我们好才能去突破。我们要看到突破力唯独在圣灵的旨意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可以这么有信心地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他们跟圣灵的关系是多么的好，他们是多么的明白圣灵的旨意。这样 真是让我们很羡慕的一个光景。那这个光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我们说我们也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如何去寻求圣灵的旨意呢？我说我在这里放了两节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1章10节和第13节的经文，在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主还在这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姊妹，当我说我也想像使徒们一样，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对着一个软弱的弟兄，对着一个艰难的姊妹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是我要能够明白圣灵的旨意。我怎么明白呢？抓住这两节经文，祈求的就得着。所以，我们去求，我们求什么呢？我们说，主啊，求你指引我，求圣灵上帝教导我这个宝贵的功课，让我可以学会明白圣灵的旨意，按着圣灵的旨意去做工，然后能说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去这样做，圣灵和我们定义要那样去做，那么我们只要这样去求，就会有这样的好的结果。什么结果？我们也可以知道圣灵的心意如何，而我的心也能跟圣灵同步。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们去寻求圣灵旨意的时候，你要注意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你要知道圣灵乐意教导我们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能够明白圣灵的旨意，我们能够与主同心，能够与主同行，这样的一件好事，圣灵不会吝啬的，圣灵不会说这个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只想让保罗知道，不会的，你只要求，圣灵是非常非常乐意教我们这个宝贵的功课。第二个，我盼望大家要记得，圣灵有最大的耐心，有最大的智慧，教我们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知道一件事情很好，我想教我的童工，我想教我的孩子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回头再想，很遗憾。遗憾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遗憾在自己身上，我的耐心不够，我的智慧不够，这么好的功课，我没办法教他学会。但是这个担心你不要放在圣灵身上，因为圣灵上帝有最大的耐心，有最大的智慧，他能教导我们这个宝贵的功课。而且第三个，我盼望大家要知道的就是，圣灵必能使我们学会这个功课，不管我们资质如何，不管我知识多不多，不管我敏感不敏感，不管我的性格如何。只要我跟圣灵去祈求说，圣灵啊，求你教我这样宝贵的功课，包括像刚才大家讲到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其实是要与圣灵同工的，所以我们越能够明白圣灵的旨意，我们传福音就越有力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能不能学会这个功课呢？我说，按我的资质，我可能很笨，但是因为圣灵最有能力，所以圣灵必能使我学会这个功课。所以我一定相信，我也可以像使徒们这样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要如此而行，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的心跟主的心同行，而且圣灵能够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把自己的成见放下，让我们把那些陈腐的观念放下，使我们单单顺服圣灵，单单与主同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点，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们要脱去重担，奔走天路。就是我们要脱去哪些重担，我们又要加增些什么？就是我们去看，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去看到，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他们写了这封信，说我定义，我们定，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我说，我们去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特别感动，因为他在这里说了，说圣灵和我们定义。所以我盼望大家，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脱去重担、奔跑天路是圣灵的旨意，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他不是想让我们背着重担跑天路的，上帝是要我们轻省的走天路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结尾那里讲的，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到了耶稣那里，是 要把重担放下的。主耶稣，而且还讲了说，你们到我面前的时候，你们效法我的样子，你们要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上帝让我们这些做福音工作的工人，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有最轻省的担子，要有最容易的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用世上的宗教套我们的基督教。我们因为世上的宗教，越是所谓的得道高僧，越是那些所谓的什么名门居士，然后他们似乎压力就越大。我们说，能力越大，压力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然后我们以为这是常态，但你去看圣经，圣经不是这样子讲的。保罗是为主竭力奔跑的人。但你看他的书信，你看他的精神面貌，你看他灵性面貌，他是轻灵的像飞鹰一样，他是轻灵的像蜻蜓一样随处飞，充满了力量。因为与主越亲近，我们的担子就越轻省，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脱去重担，这是主的心意。其次，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是什么呢？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怎么才能脱去这些重担呢？我说我们在这里。还要一定要看见福音的大能，只有福音的大能，它能够怎么样子呢？能够把我们的重担去减去，因为世上的宗教其实没有能力，世上的宗教不能把我们的担子拿掉，世上的宗教甚至会给人加上更重的重轭，就是各种宗教的规条。各种宗教上面的疑问，各种宗教上面的看起来好像有价值，但其实不过是无花果树叶群的东西。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展翅飞翔，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你看，这是圣经上面形容基督徒生命的。所以，如果你缠着重担，怎么飞到天上呢？而且你去看飞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在这里放这张图片，我之前也看过一些短视频。你去看鹰，真的是了不起。其实鹰的重量不是很重，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视频，一只飞鹰冲下来抓住一只野狼，我们觉得狼是很可怕的、很有力的，但是那个飞鹰飞起来的时候，抓住用它的爪子一下抓住那个狼的头，然后用它的嘴三叼两叼，那个狼就死了。就不能动了，然后它再叼起来，飞得很高，然后一松手，那个狼掉下去，摔死，彻彻底底摔死，然后他就把那个狼吃掉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的整个人是轻省的，但是我们非常的有力量，而这种轻省和力量就是从因信称义，就是从唯独恩典来的。所以我说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比喻，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上总是教我们要靠行为称义，要靠行为讨上帝的喜欢。我说，如果基督的恩典，如果基督的义都不能让上帝喜欢，我们点义算什么呢？我们的义是破衣烂衫呐，我们的义就如同一个乞丐拿了一个破盆儿，那个盆儿里面放的是一些剩菜剩饭，然后我们还想拿着这个东西来贿赂至高的上帝，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想都不要想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说福音的大能才能减去我们的重担。那还有一个，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加，你说加什么？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说，我们去跟着我们的上帝去奔走天路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们在这里提醒说，还有一样几样东西是不可少的，你们不能把它给减掉。什么东西呢？禁忌、偶像的物和血，然后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样你们不能犯。那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使徒们把一个重担拿掉，又给我们新的重担呢？我们说不是。其实我们要记得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要脱去重担，但是我们不要拆掉引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这里放的这张火箭发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火箭要能够发射升空，甚至摆脱地球的引力，它的引擎要足够强大，它里面的这个燃料要足够充足。所以，圣经上面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我再强调哈，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而不是那些宗教的捆绑。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引擎。所以，你看法利赛人，他们是想用各种各样的规条捆绑我们，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祝福，上帝给我们应许，上帝给我们吩咐，上帝给我们提醒，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干什么呢？都是不是给我们额外的重担，而是给我们 金钱的引擎，给我们生命的引擎。你这个生命的引擎越强大，那么你能够飞得就越高。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当使徒们在这里好像提了一些要求的时候，这些要求不是捆绑，不是约束，而是让我们的爆发力更集中、更强大。就是我们说，如果这个火箭，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它喷的尾焰，然后把这个火箭飞起来，它那个能量是很巨大的。但是如果火箭喷发的这个能量把它散出去，散到5公里范围之内，这个火箭都飞不起来。唯有那个火箭喷发的那个能量集中在它的尾部，就推这个火箭的时候，火箭就可以飞得很高。所以，当上帝吩咐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上帝又吩咐我们不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让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力量更加集中，让我们的推动力更强，让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做见证的能力越强，也让我们的生活更轻省，也让我们每日的生活更感恩、更喜乐。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说我盼望大家要看见，就是读这封信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旨意，你看见上帝是要减掉我们的重担，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然后，上帝在圣经上面看在所有加给我们的要求、加给我们的吩咐，那么你要正确的去理解。不要宗教化的理解，要在福音里去理解的时候，你都知道那是给你加的引擎，甚至一个引擎不够，我给你加两个，我给你加三个，甚至像马斯克他那个最新的那个星舰，说有33个猛禽发动机，所以可以飞到天上去，还能自动返回，力量强大的不得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说这封信它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呢？我说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这是写给我们的信。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写给安提厄教会，写给保罗他们第一次旅行宣教，那撒下福音种子的各地的新生教会的信，但是你也要注意，这封信也是写给我们的。那我们要从这封信当中去看见上帝他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就是这是上帝写给我们的信，表明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是像罗马书15章4节这里说的，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圣经是写给我们的，而这封信，上帝向我们表明心意，他不愿意我们背负重担，他愿意我们展翅高飞，他不愿意我们被仇敌所拦阻、所捆绑，他愿意我们展翅高飞，他不愿意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意念往前走，结果我们经常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经常哀叹不已。他愿意我们像使徒们说的一样说，圣灵和我们定义要如此去行。每当我们明白圣灵的心意，每当我们把自己的意念和圣灵的意念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像马斯克的这个星舰一样，只是飞到外太空，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可以飞到天上，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律法主义的读圣经，你千万不要宗教化的读圣经。你要怎么读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乃是要用信心，乃是要在福音里去读的时候，你就不断地看见上帝的美意，你就越来越甘甜，你就越来越有忍耐，越来越有安慰，越来越有盼望。因为你知道，上帝的意思绝对不是捆绑你的，上帝的意思绝对是要你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我们刚才没有读，但是后面圣经里面讲的说，当使徒保罗他们把这封信带到安提阿教会，带到这些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他们奉了差遣下到安提阿，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看见特别的宝贵，特别的感恩。怎么感恩呢？你会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和我们的 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之间的这种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嫉妒安提阿教会，没有去打压安提阿教会，这是人的罪性会去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但是当我们去寻求圣灵的旨意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了。然后大家一同喜乐，而且安提阿教会呢，他们也没有说：“哎呀，我突然发现，原来在福音宣教这方面，我们现在做的已经比耶路撒冷教会做得更好了，所以我们瞧不起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大家一同喜乐，一同做主的工，这就叫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历世历代教会他们那种圣灵做工带来的那种美善，给我们带来的提醒、祝福，让我们也在这些美善当中，我们也学会对其他的教会不要有任何的嫉妒。我们知道有其他教会比我们做得更好的时候，也不要嫉妒，也不要打压。我们要为他们更多的祷告，甚至如果可以，我们要奉献支持他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天国投资人，投资在最美好的事情上。就像我们知道旭辉姊妹他们很会传福音，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更多的给旭辉姊妹我们奉献支持，这样子我们在他的圣工上面必有份，因为他去年一个人就传了6000多个福音，那我们有奉献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在天上得的纪念也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第三个，我说从这个信里面我们看见的，我们再去思想，我也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什么？我说不是增进，而是信从。这个感动主要是针对耶路撒冷教会。你看，耶路撒冷教会看到安提阿教会这么长进，这么有能力，然后他们在福音宣教上面做得很好。你注意，我们看到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争竞之心会起来。争竞之心起来以后，我们就说你追我赶，哈，你做得好，我要做得更好，我要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大家听了觉得，哎，好啊，大家都想做好事儿，那不好吗？但是有的时候只要是争竞，后面都会带来隐患。但是你看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没有争竞，他们还是踏踏实实的去做他们在犹太人当中的事工，因为圣灵没有引导他们去做这个工作，他们就不做。他们把他们很好的工人，就是希拉和犹大，拆出去了。后来希拉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保罗很多后面的福音宣教工作都是跟希拉一起做的。但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坚持了信心，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我在讲，我们听说许辉姊妹哇很能传福音，一个人一年就传了6000多。我们如果着急的话，我们就哎，我们这样子不行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魔鬼的机会就来了，魔鬼就可以把一个教会搅乱。我们说不，我们不要这种你追我赶，我们要的是信靠顺服。主，你让我们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做到什么程度。主，你让我们在什么人当中做福音工作，我就在什么人当中做福音工作。主，你让我们今年有100个，我感恩；你让我有10个，我也感恩；你让我有1000个，我也承受得住；你让我有5000个福音果子，我也向你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心，主心就喜悦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大会啊，我们分享的第三次。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哈，因为之前有些耽搁啊，那我们时间现在时间短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分享大约10分钟哈，就是就着我们今天分享的，大家有什么心得啊，就可以分享出来，然后那这个要分享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了。